大卫·麦塔斯是致力于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罪行为的国际人权律师。最近呢，麦塔斯为了向韩国的医学界人士暴露中国的器官移植真相，访问了韩国。请看报道。
9月6日，韩国的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为暴露中共的活摘器官真相，邀请医学界人士召开了座谈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调查中国活摘器官问题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参加了这个座谈会。麦塔斯律师指出，过去中国没有器官捐献体系，但是一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可以高达10000次，这跟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有关系。麦塔斯律师还指出，薄熙来等中共高层干部为了牟利，参与了这种犯罪行为。
When Joe Bowles was premier at the time, was part of the faction that was opposed to the banning of Falun Gong, and said that the defection should be used as a way of ending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stopping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 and basically blaming it all on Ho Chi Minh.
麦塔斯律师说，澳洲、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以色列等国家已经立法禁止了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和观光的行为，韩国也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为此，麦塔斯律师还跟韩国的宗教界和政界人士见面，说明了为阻止赴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立法的必要性。
All I can do is try to help. What I have been doing, what brought me to Asia this time was the Congress of Asi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 in Japan, and I can to keep the issue alive, but I'm only one person, and it's really the activists in Korea that have to continue to be active.
麦塔斯律师表示，为了使中共强摘器官的问题持续受到关注，今后还要在亚洲和澳洲发表相关论文，并召开座谈会。新唐人记者朴月英在韩国仁川报道。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庭审落幕，但是很多的国际评论都说，中共的政局更大的动荡正在暗潮汹涌的进行当中。怎么从薄熙来案透视中共政治的动向？新唐人电视台邀请了专家评论，带您来聚焦。
中共庭审薄熙来引起高度国际注目，学者专家解析，中共何以一面以肥皂剧和情色剧导引目光，极力避免牵扯政治斗争，一面却又透过媒体网络解禁活摘关键字。
无论他被判几年啊，那个都他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薄熙来这个人以后在中共的政局的发展上，他将会永远消失。而这一场这个审判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其实它是某种程度的是在审判中共的整个政治体制，
整个乡民和网民他所重视还是体制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说，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展现的就是说，中共体制它本身所目前所遇到的一个正当性的危机，那这是中共现在没有办法去逃避的。
专家评论，欲盖弥彰的庭审大戏，表面上是习近平巩固政权招数，实际暴露出中共内部政治斗争和司法体制矛盾。
所以真的要法办的话，是把中共整个体系当中大部分的官员都完全拉下水。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次的庭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律审判，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选择性办案。它选择了在这个所有中共当中，尤其是高官当中都一样的会发生的这三宗罪呢，作为今天办这个薄熙来的一个借口，而不是真正的要治掉贪腐、治掉这个滥权，好和这个他们所讲的那个三宗罪。
跳脱中共官方说法，新唐人邀请专家从政治、法律角度看薄熙来案背后究竟潜藏了哪些中共极力掩盖的讯息。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在各界广泛关注薄熙来案件的敏感时期，财经网去年的关于大陆器官黑市的报道又被摆上了台面。薄熙来和博古开来夫妇涉嫌参与活摘倒卖人体器官的指控再次成为话题。评论普遍认为，对薄熙来经济上的指控是在掩盖他更大的政变和活摘器官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会牵扯出他的后台周永康和江泽民，更可能引发中共的全面崩溃。
中共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与最高检机关报《检察日报》于九月初连发11篇文章，力证驳案审理的所谓合理合法。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官方如此营造舆论，显示驳案的宣判日已近。9月10号，大陆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突然再次转发法制记者徐前川的器官黑市、军方三甲医院及其器官来源代理人一文，文章深度揭露大陆器官黑市内幕，将人体器官倒卖话题再次推向了公众。此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9月，正是当局公布中共政治局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并移交司法审判的时候。今年4月，财经网再次发表徐前川的《从卖肾链条到器官黑市》一文，文章曝光由中共地方政法机构与军方医院和器官黑道中介联合操纵的器官买卖黑幕。1999年，薄熙来任职大连市长之际，两家尸体塑化工厂在大连悄然成立。德国商人哈根斯得到薄熙来的特批，1999年8月在大连开办冯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哈根斯的学生、大连医科大学教授隋红锦也于2000年创办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公司。据料网《东方周刊》披露，中国大陆在2003年就成为人体标本的最大输出国。2002年底在香港举办的人体标本展览，有很多标本都是在大陆制作。报道称，辽宁省大连市建立的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生产基地。历史学者陈小雅在微博发帖说，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成立于薄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该公司称有尸体来源于中国警方。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引用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中的证据说，薄熙来在99年到2001年任大连市长，2001年到2004年任辽宁省省长，在其任职的年度之内，据证人说有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被手术摘取。王立军叛逃美领馆，引爆薄熙来的妻子博古开来是大连人体标本尸体买卖和人体器官买卖生意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大纪元时报获悉，被谋害的英国商人海伍德和古开来在英国开了家合资公司，专门负责把器官和尸体卖到海外。当发现中纪委、美国和英国等的情报部门都在追查此事后，薄熙来、古开来将海伍德灭口。王立军也是因为知道的事太多，为保命而出逃。据悉，王立军给美国使馆的材料主要涉及到薄熙来、博古开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尸体的罪行。专家认为，目前中共对薄熙来的指控都是经济方面的，他的更严重罪状并没有受到指控，而是被刻意掩盖。
一个是篡党夺权，这个是他有计划、有步骤，而且有军队这个，还有文艺界啊、宣传界啊这些证据，在这个刑法里他等于是叛国了，所以说他要政变嘛。另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贩卖呢，这个是更严重的罪行。这个呢是在人类有史以来呢，像那个希特勒、日本好像都没有这么严重。
港媒《争鸣》杂志此前刊登文章披露，薄熙来审判成了江泽民的最大心病。博案接触的行贿线索已经指向江泽民家人，包括江系四大要员周永康、曾庆红、李兰清、曾培炎在内，全部卷入收受薄熙来巨额贿赂的传言。
中共高层一直就是周永康在力挺薄熙来，甚至薄熙来被拿下以后，周永康还在挺薄。周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们都是一条线上的，审判薄熙来必然牵扯出周永康、江泽民。
赵远明指出，暴露薄熙来的真正罪行可能会导致中共全盘崩溃。
要审理这两个方面的罪，就要清出很多人，有很多呢现在还在位的，有很多呢表面上还看得挺道貌岸然的。这两个罪要是抖了出来，那就是不是一般的罪行了。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全盘的崩溃。因为这个罪行的话是反人类的、反人性的，就是这两个罪呢，如不审理呢，现在这个中共的领导呢，就要替他承担。
尽管中共官方媒体一再宣传这次博案庭审体现了中国的法治公开透明，但评论认为这只是一场遮丑的戏。
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共这场判那个这样的戏啊，他所有背后的 最基本的东西是要保住中共的统治，不让中共的罪行露馅，这是个底线。所以呢，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圆谎的戏。
美国之音世界媒体《看中国：透明的掩盖》一文中说，中共当局对薄熙来的审判再度活生生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离法治依然相距甚远，而中国当局的所谓公开和透明只是自拉自唱的闹剧或笑话。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
总部设立在美国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发表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的专辑，公布的19条调查录音包括活摘现场警卫的证词、医生的证词，还有政法委和610办公室头目亲口承认活摘长期存在的证词。来看详细报道。
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那个女人就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
妈妈，这个移植手术啊，
那
他有没有这种法轮功的这种气功的就说是很好，这种
我们都是这种
啊，就是身体好，都是练这个法轮功的啊，就是心血吧。几个小时
按理论上是上说24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知道吗？但是我们一般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
活摘器官和政变一直被指是薄熙来被掩盖的两个最大的罪名。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件不是个体的局部的偶然发生的民间谋财害命的事件，而是由江泽民、周永康等最高当局利用整个国家机器统一组织的大规模的涉及到全国范围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
2006年3月9日以来，追查国际针对中国大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中共司法系统和军队、武警、地方等医院器官移植部门进行了持续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证据。